身心疲惫的客旅，故乡是最迫切的向往。罪恶泛滥的世界，天国是最美好的盼望。循着圣所的指引，踏上回归的征途。盖印人生，从读经开始。欢迎收听《遍览圣经觅圣所》，主讲王进之博士。
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跟我们一同继续《遍览圣经觅圣所》。今天我们要进入第25讲，同出而异名。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啊，你是我们的创造主，又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奇妙的主，你是智慧全能的上帝。主啊，让我们一同在圣经中寻访圣所的时候，我们继续恳求你圣灵的同在，献上祷告，奉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这一讲的题目呢，叫做同出而异名。我们要来从圣经中间来探讨整个圣所在圣经里它还有哪一些其他的名字，或者说圣所的别名。在圣经中间，即便是上帝，那么它也有很多的名称。我们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比方说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六节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你看呢，这里边呢，我们看见有五个名称啊，来赋予给这一位即将为人类而出生的婴孩。在旧约中间呢，也有许多的名字啊，那上帝以不同的名字来出现，比方说全能的上帝。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拉法，就是耶和华医治你，耶和华沙龙，耶和华赐平安，还有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沙马，就是耶和华的所在，耶和华在我们中间的意思。可见呢，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在圣经中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们却不可因为他用了不同的名字就认为呢他是不同的神明。那有人呢甚至于会以为新约中的耶稣和旧约中间的耶和华上帝啊是不同的神明，因为他用了不同的名字。那这里边呢他有一个大的区别，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旧约中间呢这位上帝还没有道成肉身，而耶稣呢是以人的方式出现的上帝，是上帝在肉身中显现，做出这样的分别还情有可原。但是在旧约中间把全能的上帝和耶和华上帝和主耶和华做出分别，这样的事情呢也不是说就没有。我们今天所关注的重点呢，就是来看一下在圣经中间这个同样的一个圣所它还有什么其他不同的名称。我们也同时检讨一下，当我们读到这些不同的名称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意识到它其实还是在说圣所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首先呢请大家来回顾在耶利米书的第17章第12节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这个太初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的这个太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这个时段，那么上帝所安置在高处的这个圣所究竟是什么呢？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八节，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那么这里边呢，我们很快的就意识到这个圣所它的时间呢是在太初，它的地方呢是在一个高处。什么的高处？在地的高处。它的名称是伊甸园，可是它的实质啊，它的另外一个名称呢就是称为上帝荣耀的圣所，是上帝荣耀的宝座所在之地。 以西结书的第28章第13节也将上帝的伊甸园和他的圣山和他的圣所连在一起，说你曾在伊甸上帝的园中。第14节就说你是那受高遮蔽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我们知道呢，这个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那么这里边就将伊甸上帝的园和圣所圣山紧密的连在一起。出埃及记的第15章第17节是这样说，耶和华呀，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呀，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上帝的圣所就是他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什么时候造的？在太初。什么地方造的？在地的高处。在什么方位？在伊甸的东方。这里有什么？有上帝荣耀的宝座。那么它的名称叫什么？我们的圣所，是上帝为自己所建造的住处。圣经中间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伊甸园。那么这样的圣所在圣经里边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其他的名称呢？我们先来看诗篇里边的一些描述。诗篇的第43篇第3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那么这一节经文将上帝的居所称之为上帝的圣山。以赛亚书第2章第3节说，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上帝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到上帝的山称为耶和华的山，那么耶和华的山和雅各上帝的殿它又是彼此相通的，而这里耶和华的殿又安置在西安，安置在耶路撒冷。所以这几个名字啊，它都是彼此相关联的。那我们再看西安山啊，这个诗篇的第20篇说，愿他从圣所救助你，从西安坚固你。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圣所的另外一个名称啊，也叫做西安。诗篇第2篇第6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所以上帝的圣所是他的圣山，而圣山又称为西安。诗篇的48篇第2节说，西安山大君王的城，在北面居高华美，为全地所喜悦。所以这里面我们连续的看到，上帝的圣所就是上帝的圣山，就是耶和华的山，就是雅各的殿，就是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诗篇第46篇第4节说，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上帝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那么在这里把上帝的这一座城就叫做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以上帝的城来称呼圣所，这是圣所的另外的一个名称。再请看诗篇的第24篇第3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那这里的同样是将耶和华的山等同于耶和华的圣所。那么刚才我们看到呢，第46篇说这个上帝居住的所在就是他的城。那么24篇的诗篇24篇也说，第7节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可见呢，那么耶和华的山的这个就是上帝的城，这座城呢有许多的城门啊，所以这些名称呢也是彼此相通。好了，我们现在呢再把圣经翻到新约啊，我们集中的从希伯来书中间来看几个和圣所相关的名词。先来看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说，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什么地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 这帐幕是主所支立的，不是人所支立的。所以在这里你注意到，这个圣所就是真帐幕，这和旧约上面所说的是耶和华自己为自己所建造的住所是同样的一个说法。好，我们再看第九章的第24节，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所以我们在第九章啊，又出现了两个新的说法，这一个当然叫做真圣所，第二个呢，就是直接说这就是天堂，天堂就是真圣所，真圣所就是真帐幕，真帐幕就是至大者他的宝座所在之地，天堂那里就有上帝，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的面前。希伯来书的第12章啊，对此呢有进一步的描述，给出了这个真帐幕，这个真圣所它的其他的几个名称，这或许是我们不常注意的，但是呢这确实我们应当了解的。希伯来书的第12章22节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说我们呢不是来到那个能摸的那个山，说那个山有火焰、密云、黑云、黑暗、暴风，说我们呢不像在旷野来到那个能摸的山，现在我们是来到什么地方呢？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那就是说它是上帝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那么这是天上的长子的教会，是他们的会所，是他们共聚的，还有一个名称，共聚的什么地方？共聚的总会。所以你看这一节经文呢，它是相当的丰富，这里边呢给出了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天上诸长子之会所，以及共聚的总会，五个名称来称呼这个天上的圣所。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以后读到圣经，一看到耶和华的山，上帝的圣山，那你就知道这就是圣所，这就是伊甸园。一看到提上帝的圣城，一看到提锡安山、新耶路撒冷，那么这样的同样的也是指圣所，也是指伊甸园。我们刚才从希伯来书九章24节，我们看到这里说的真帐幕啊，真圣所，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词，说它就是天堂。所以我们看到天堂、天国，那么它同样的是指同样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就是上帝自己所建的真帐幕、真圣所、伊甸园。好，我们再请看启示录的第21章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从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这节经文呢，实际上是整个圣经中间最直接的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圣所的这么一节经文啊。你看，那这里说在新耶路撒冷他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那么降下来以后，哎，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就有上帝的宝座出来了，有声音从宝座出来，那么宝座在什么地方？宝座在至圣所里边。接下来呢，第十二节就第三节就说，上帝的帐幕在人间，因为圣所就是要上帝要与人同居的地方。那么这里边呢说，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圣城从天而降，他上帝要在人间搭这个帐幕，这就是他在人间的帐幕，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的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新耶路撒冷它就是伊甸园呢？哎，我们再看第22章一开始，他就说，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的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 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生命树就是在伊甸园里边园子当中的那一棵树。那么人类犯罪之后，可以说他惜别伊甸的最后一眼是投向生命树，上帝差天使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把人类呢逐出伊甸园。那么重新悔改获得再进伊甸园的，这里边呢你就看到第14节上面说，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从门进城。所以这个生命树它是伊甸园的标志，同样的它也是新耶路撒冷天上的圣城的标志。那么只能说这两个地方啊，它是同一个地方，因为上帝的创造在六日之后它就结束了。它安置了这个伊甸园之后，它没有再有新的创造，因为在第七天它就安息了，没有继续创造。那么这个生命树无疑的它是一棵树，它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另外的一个生命体，而是一棵能够提供人永远的生命的活力的这么一棵树。所以它是伊甸园的标志。那么我们在整个启示录我们看到，人类与伊甸园生命树隔绝之后得到救恩，又能够重返伊甸，重返生命树。伊甸园是上帝为了和人类同住所安置的地方。那么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降下回到地上的时候，我们重新看到上帝他与人同住，要做他们的上帝，人类要做上帝的子民，这种天人合一的关系得到恢复，要永远的持续下去。圣所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那么我们在诗篇的114篇第二节说，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就是说圣所就是国度，那么圣所是上帝的居所，圣所呢也就是上帝的国度。那么这一个说法在新约里边呢也得到进一步的继承，在马太福音的第25章第34节这里说，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创世以来所预备的国，那么上帝为人类在创世的时候所预备的是什么地方呢？人类被安置在哪一个地方呢？很明显，上帝呢在创造了亚当之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换句话说，这个伊甸园也就是上帝在创世之初为人类所预备的国。所以这就让我们也看明，耶稣教门徒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因为伊甸园在洪水的时候啊被提到天上，那么伊甸园里边有上帝的宝座，有生命树，只有他回到人间，人类才可以重获永生，和上帝永远的交往。因此耶稣就教门徒要为伊甸园回到人间而祷告，人也应当努力的要进入天国，要进入上帝的国。而我们在整个救赎计划完成，在启示录所看到的从天上降下来的，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上帝的圣城，就是那满载着生命树的原来的那个伊甸乐园。那么这个地方呢其实还有一些名词，那么我们也再次的给大家提出。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耶稣升天那去哪里呢？他说是去我父的家里。而我们今天所看到希伯来书上面说，我们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那这就是父家里。这是什么地方？在圣所，在真帐。所以上帝的圣所也就是天父的家。 那么既是今天耶稣所在之地，也是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么这个圣所还有没有其他的名词是我们在圣经中间遇到的呢？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启示录的第21章第9节，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又看到了一个新的说法，说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个高大的山，它就是羔羊的妻，就是心腹。那么耶稣教门徒祷告，要让这个上帝的国回到人间，将圣城带回到人间。那么他的使命就是要把新耶路撒冷，把伊甸园，使他重返人间。所以耶稣在打这个比方的时候啊，就讲到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说，天国像什么呢？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这个王是天父，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儿子是谁呢？儿子就代表着主耶稣。摆设娶亲的宴席，那这个宾客一个一个的招来，这个代表着教会。可是要娶的这个妻子是谁呢？哎，那么这个妻子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新耶路撒冷，就是这座高大的山，要从上帝那里降下来的这个心腹。所以这个圣城也就是上帝的国。所以比方就是说，这个天国像什么？天国就像娶亲。谁娶亲？上帝的儿子娶亲，王的儿子娶亲。娶谁？娶天国。天国是什么？天国就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天国就是人间失去的伊甸乐园。那么伊甸园曾经在地的什么地方呢？我们再回顾我们今天看的第一节经文，耶利米书的17章第12节，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从一开始伊甸园就安置在地的高处，因为我们看到从伊甸园呢有河发出，要滋润这个园子。不仅如此，这条河流它要形成一个源头，形成4条大河的源头，所以它必然呢是在一个很高的地方，才能让这个水形成4条地上的大河。因此呢，伊甸园被安置在地的高处，因此它就是地的高处。所以启示录的第21章在这里说，他天使带他去看见的是一个什么？是一座高大的山。娶亲的宴席早已预备好了，因为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要请人来赴席。从亚当开始，福音的呼召就向人间发出，只可惜被召的人多，选上的。我们这次呢，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向大家介绍，我们所说的圣所就是伊甸园，而伊甸园在最初与上帝相关的律法就是一条，就是安息日。伊甸园就建了2个制度，一个就是反映人间关系的婚姻的制度，一个是建立和上帝关系的安息日的制度。当我们看明耶稣今天在天上的圣所，在天上的伊甸园来侍奉，来为我们代求的时候，我们就看明伊甸园所制定的律法是何等的宝贵。在伊甸园哪里有星期日的律法？哪里有其他的敬拜的方式？所以上帝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你愿意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吗？那么上帝说，那我愿意让你成家地的高处，我愿意重新带你回伊甸乐园。中文字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字，就是这个仙，仙人的仙。那么仙它的本意呢是迁的意思，就是搬迁的意思，迁到什么地方？就是你这个人迁到一座山上，你就成仙了。那么约翰呢，有天使把他带到一座高大的山， 让他看见了从天而降的天城耶路撒冷。上帝在这里啊，也应许我们，就是我们如果在安息日调转脚步，拒绝那些与安息日作对的，拒绝与上帝的律法作对的撒旦的人为的律法，那么上帝就说，我把你迁到地的高处，把你迁入这座高大的山，使你成为一个仙人，使你重返生命树，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你不要继续的再站在低谷，人站在低谷他就熟了，上帝要把我们从低谷之中高举，从粪堆中把我们提拔出来。撒母耳记上上面说，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以赛亚书第57章第13节说，但那些投靠我的必得地土，必承受我的圣山为业。承受地土又承受圣山，这是两份的基业。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两份的基业，一份是地土，一份是天国，一份是大地，一份是伊甸乐园。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希伯来书一章六节说，在这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或者说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那么耶稣到世上就是来做长子的，而长子他要承受两份的基业。生命记21章第17节说，因为这儿子是他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要将产业多加一份给他。多加哪一份？不仅把大地留给人，而且把伊甸园也给他，让他在那里修理看守。我们若是在基督里，那些在基督里的所有的应许也都是给我们的。以扫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他说出卖的不是长子的名分，而是对回归伊甸的梦想的追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基督所回归的上帝的国，天上的圣所，上帝太初所立的伊甸乐园，我们也将有份。回归伊甸也将从梦想变为现实。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所立的伊甸就是上帝的国，就是你的真会幕，你的真帐幕，真圣所，是你特别恩赐给你长子的双份的礼物，双份的产业。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使我们与之有份。奉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感谢您参与读经学习，愿上帝带给您更大的祝福，期待在下一次的学习中与您再会。